我们今天讲轮严经，然后应该再下一堂课的话10月7号和8号是吧？10月7、8号，然后中间有其他的前面也讲了，就是今天不用说，这是一个事情。还有一个事情的话，那我前一段时间提过一次，我家乡这边就做了一个图书馆，然后这里面有一些自愿这个捐书的、供养书的，这样的话呢，到时候跟那个相关的这个联系地方呢，就是在相关的途径呢给大家可以提供啊，但是你们要那个，如果提供的时候呢，最好是自己不需要的书不要捐过来，就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然后因为你用不上的这些，我们一般就是书的话，那就是新书要供养的话，我们本来也是大圆满前行里面讲，就是供养的，自己就是用不上的这些供养呢就不好嘛。所以我原来也说过，就是如果有一些人，不管是各种不同的这个语言、不同的文字，还有呢就是涉及到内容方面也是宗教啊、哲学啊，还有那个其他的，就是包括一些人类学啊、科学啊，当然就是有一些学生的这个读物啊，包括有一些动画、漫画等等，就是这些都可以。就然后你们，我这边也并不是特别需要，但是呢，自己也将来在这个，因为图书馆是其实一个很好的一种三宝所依吧，就是在那里放着的话呢，可能如果没有出现什么其他四大的这种这个灾害啊，就是这样的话，可能会，像西方的很多图书馆的话，那就是有。就是上千几千年的也有，像意大利啊，就是像法国那边，就是然后还有呢，就是很多都是几百年的，就是这样的。在我们这边都比较少，就不知道以后能生存多长时间。但一般来讲，跟其他的可能有些，个人的有一些可能，这个藏书藏有点不同，所以我自己也原来。自己有一些比较好的书嘛，就全部放在那里，就是以后这个生命就是什么时候出现无常也是很难说的，就是这样的。所以这个呢，就在这里跟大家讲一下啊，就是这个，这是那个一个事情，还有一个呢，好像没有很多的吧，就是下面我们开始讲那个楞严经呢。영제제모조로니미정로는모놈진보는가비었다밖에를다른감산두실물도돈바둑제장라기샹차르하다자위나두화이체종선파부디신아저然后在听闻佛法的时候，大家应该也如理如法的这个结束。那么我们前面呢，就是讲到这个楞严经啊当中的第一个，也就是说。开拓的一个缘起啊，就是这个摩登伽尼呢，当时这个对阿难就是生起这个不亲近之心，然后的话呢，他通过这个他的母亲啊，就是然后做了一些这个幻术啊，就最后的话呢，就是阿难就是被他控制，那么后来呢，就是佛陀这个用咒语，然后请这个文殊菩萨呢，就是。阿难就是从这个危缘当中就是解救出来啊，然后呢就是文殊菩萨把阿难带到这个佛陀那里啊，就回来了，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公案的话呢，实际上这是这个佛经当中呢，就是也是非常这个正常的，就是有一些怨气啊，就是前面有一些怨气。但是以前啊，就是以前的话呢，就是有个别人呢。也是因为那个他们自己的是对可能经文的很多道理呢不太 不太明白，因为前面用这个摩登琴女的这个公案的原因呢，就是有些这个学者呢，就是认为是他应该是违禁，就是为什么是违禁呢？因为这个摩登琴女啊，就是这样的这个公案出现呢，就是一般的一些这个经典的规律就是不太适合，还有里面讲一些比较相似的这个道理吧，比如说是阿难尊者呢，就是安居的时候怎么会是他出去呢？就是这个安居是不能这个出去的，然后呢也会讲这个阿难呢，就是是得了这个出过的，就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他怎么被就是这些这个贪欲呢，就是所迷惑或者是注意这个所迷惑，等等，就是他们就会。会讲一些相似的这个理由，然后有些佛教徒呢，就是跟他也有一些这个回答，但是有些佛教徒的话呢，好像比较情绪化，就是他就并没有讲一些客观的这个道理，就特别不满的，就是有一些，包括语气上呢，就是并不是很文明呢，就是这样来回答的，但实际上呢，就是这也是。以前的有个别的一些大德和这个研究楞严经的一些学者呢，也做了这个正面的这个解释。实际上，这个呢，也比较简单，就是比如说阿难这个，是这个什么啊，就是这个安居是对的，但是实际上呢，就是当天是那个，就是应该这个戒下日，就是这安居已经戒散的，就是那一天，就是所以一般来讲，就是那天的话呢，就是可以这个出去，也可以怎么做，就是这是我们一般这个戒下的话呢，就是大家都知道，就是它叫做是那个这。什么戒斋嘛，就是这的话，那就是都已经这个放开了。其实有一些安居的话，那就是它里面有很多这个戒记啊，就是那么这个它那个戒的这个范围的话，那就是都有不同的，就是这样的。然后阿难就是得到这个出果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并不是这个不被这个就是其他的这个注意就是所迷惑，就是这是很多道理上的话，那就是也是这个合理的。如果他所得到的阿罗汉的果位、佛陀的果位的话，那就是被这个其他的这个魔种啊、入欲啊，就是不受这个就诱惑的话呢，也可以。实际上呢，就是他这里呢，就是也是阿难就是获得一个出果的话呢，就是他并不是不会有任何的这个欲望之心呢，就是这是我们学过俱舍论的人，大家也是应该非常清楚的。还有一个的话，那就是摩登这个千女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公案呢，就是在佛经当中是单独有的啊，就是单独有这个《摩登千女经》啊，就是《摩登千女经》呢，就是我们这个韩文当中的话呢，就是也有不同的这个一些这个译本呢，就是以前的话呢，就是安世高，就是这边也有这个翻译的，之前就是也有翻译的，还有这个法护也有翻译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东晋的时候呢，就是有一个译者不明的啊，就是也有。那么这些里面的这个经典的话呢，实际上是。是，这个真正的这个印度的这个所谓的这个佛经呢，就是然后呢就是直接就是像特别著名的，就是像安世高啊、智谦呐，那么就是法护这些是那么出名的，就是一时呢就是他们这个翻译出来，那么翻译出来以后的话呢，这里面讲的这个公案呢，基本上是跟我们楞严经里面讲的公案是这个相同的，只不过是在这个摩登千女经有些当中的话呢，就是讲的比较广。啊，就是这个光的那个经典的话呢，我们藏文当中也是有，就是叫护耳经，就是老虎的耳朵，就是它专门有一些道理，就是藏文当中也是有，那么梵文当中也是有，就是说是这个藏地的那个护耳经的话呢。也实际上是从那个梵文当中就是翻译过来的。我也是对了一下那个藏文跟那个汉文啊，实际上是很多都是相通的。但是那个女的那个汉文的经典跟那个广的那个藏文的经呢，有点不同的。尤其是它这个里面的咒语啊，就是当时摩登伽女她母亲用的那个咒语的话呢，就是比较这个汉文当中是比较略的，藏文当中是比较广的，应该是护耳经，我还没有来得及对护耳经的话呢，应该是汉文当中也是比较广的，还有那个当时佛陀用的那个咒语的话呢，就是也是比较广的。其实这个摩登千女的话呢，就是它不是这个就是 它不是一个这个妓院，就是它是一种淫女，也就是说是，它相当于是一种这个妓院式的。但实际上呢，在那个唐朝啊，就是那个时候的话呢，好多淫女的话呢，有些歌女啊、舞女啊，就这样的。藏文当中的话呢，就是叫那个摩登千女的话呢，我们这个楞严经的藏文当中的话呢，就是叫马当格啊，就是马当格女，就是它是直接把藏汉梵文的音就是翻过来的。然后那个 藏文的忽尔金里面的话呢，实际上是说是这个低贱中心的美女啊，就是低贱中心的美女。所以摩登千女呢，也可以说是她是一个低贱中心的，但也是一个相貌非常美丽的，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因此，我们这个很多这个汉地的这些人的话呢，他从来没有做过是摩登千女是假，摩登千女竟是假的，就是然后说是楞严经，因为前面有这样的一个故事的原因呢，就是说是这个假的。其实这些 这些学者的话呢，有时候是真实那个，好像他们就是自己也就似懂非懂，就是稍微可能就是做一些研究，就然后对佛教的直接的，有些专业的这个内容的话呢，就是他也没有看过，没有学过，再加上呢，就是他们也可能没有这样的这个信仰，因为这样的原因的话呢，好像就是东什么这个东土一个西土一个，然后呢就是粘在一起的时候，觉得自己的这个分别念就是没办法念下去的时候呢， 就建立一些所谓的什么这个违纪呐、违论呐，就是做这样的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所以，我们这个作为佛教徒的话呢，就是应该站在非常公正的这个立场上，然后的话呢，就是要分析辨别啊。如果别人的一些邪说啊，就是邪见呐， 这些的话呢，就是有必要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就是破掉啊，就是其实我们这个佛教内部的个别的一些学说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特别就是这种这个费力，就是然后就是驳斥啊，就是这样解释也可以，那样解释也可以啊，就是我像那个像明代的，就是高僧啊，就是像这个寒山大师也好，就是元音大师也好，还有那个就是传灯大师啊，就是他们的话呢，就是有个别的这个他们的这个 著述当中的话呢，也是前辈的，就是像元朝和宋朝的，就是个别的，包括这个智慧和他们的有一些这个注释的话呢，就是也有一些驳斥的这个语气啊，就说是他们这个前辈的这些人呢，就是对我楞严经就是你做了很多什么这个刻判呐，就是但这些刻判呢，就是实际上是不符合敬意，就是然后他们重新按了一些新的这个刻判，但这个的话呢，我觉得是也 有新的刻判的这种道理也可以，旧的刻判也可以。其实佛经的话呢，就是并不像我们论典一样的。如果用这个刻判来安理的话，那就是好多都是并不是特别的这个方便啊。就是因为佛经里面的有些次序啊，有些这个章节的话呢，就是它并不是完全是有一种逻辑的这种这个。正因为我们论典这个塑造的原因的话呢，就是佛经里面的很多的上下就是比较这个就是不均的地方呢，就是依靠论点呢，就是进行立顺啊，就是有这样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前辈的大德们对佛教内部的这个很多驳斥的是一方面就是讲也不是特别的重要，就是像我们藏传佛教的话，那以前也是经常是什么这个萨迦、格鲁啊、尼玛，他们都是互相就是一直辩论，就是一个小小的问题上这个争执很多。其实这个都是一方面当然这样为呢，就是展现自己的这种非常锋利的这种智慧宝剑呐， 就是然后呢，就也可以在别人面前就展示展示炫耀炫耀，就是这也是有必要的。但更重要的呢， 确实是我们在这个实践当中本来是前真完确的这个佛迹呢，就是这些的话呢，有些人就是就根本就是就不知是非，然后呢就是开始造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邪论啊、邪说啊，这样的时候呢就是有必要就是把它就是可以说这个粉碎，就是可以说是就是破坏，就是这样的话呢，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呢，就是也不会有过失。我们如中论当中也是不是有吧，就是像这种不是接着那泥巴我们 就是如果破坏了就是别的论点的话，那就是不会有过旧的，就是这个呢也很重要。 啊，这是那个，我讲到的这个前面的啊，就是关于摩登情欲的这方面的话呢，就是有一些可能不同的观点，就是希望大家在学的过程当中呢，就是也要看一下，就一方面我们对字面和校验这样的道理也要明白，但同时也要迁出，就是别人对我们的这种这个误解啊，就是或者说是他们对那个对我们的这种这个有一些谬论啊，就是也应该有必要呢，就是在适当的时候。那就是就把它就是，可以就是批驳啊，就是有必要。啊，下面就开始讲这个，因为这个，阿难，就是会到了这个。这个佛陀那里，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阿难这个见到佛陀啊，就是阿难，我一般来讲，这个可能为了节约时间，就是经文的一字一句都不读啊，有时候是看那个字面上来这个解释，有时候读的话呢也比较就是难读，有时候呢就是也可能时间也这样读一遍，又解释一遍。原来法王在那个什么，在美国讲密法的时候呢，先念一个串场，然后再做一个解释。然后法王说，就是我现在前面念一个，后面做一个解释的话，内容都比较相同，就是当时讲密法的时候嘛。然后，但是你们西方人不要误解，就是我前面的念的是传承，后面的那个是介绍，就是所以这两个是不会有矛盾的，不会有冲突的过失。但是我这个的话呢，就是《楞严经》确实也是现在没有得到藏文的传承，就是所以呢，如果一个字一个字按照传承的话，那最好是一个字一个字的要念完，就是最好就是一字不漏的，就是这样好。但这个没有传承的话呢？也是可能只有这个内容上解释，就是我也大听到一些这个，我就是楞严经的，但是他好像，传承不一定有，就是张家的当时的这个传承，那么就这样的话，只有到九品和十品的时候呢，可以跟大家念传承，就是这两品，那么就是这个之前的话呢，就是基本上按照字面上的意思来做这个解释，那么当时呢，就是阿难就是尊者就是见到这个佛陀的时候呢，因为自己就是差点不是破戒了，就是也心里非常的伤心，然后在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一边就是顶礼，一边呢就是非常悲伤的，就是开始。这个哭泣啊，他哭泣的时候呢，就是也没有这个怨恨，什么这个摩登伽女啊，包括摩登伽女的这个母亲呢，就是他用各种咒术来就是迷惑他，就是没有抱怨他们，也没有抱怨他们，你们这些眷属，你们全部都就是去公债去了，我不理，就我就可能他都是自己早上都走了，就是他也是有点就是被摸这个，怎么说啊，就是可能他那个摩登伽女经里面的话呢，他那个情节都是比较长的，就是。他前面不是那个，什么这个摩登伽女在那个在河边就是剃须的时候呢，就是当时阿难就是见到了这个过程，在摩登伽女经当中也是有。后来呢，就是摩登伽女跟那个母亲说这个说了以后呢，就是他用这个咒术来就是构造啊，就这些都有。就是所以他当时呢，就是也这样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就没有恨他们吧。就是他恨的是什么呢？他恨的是这个无始以来呢，就是他自己从这个无始以来的是一自己呢。就一直是个一向的这个堕问啊，就是没有好好的这个修行，这样的原因呢，就是违劝这个啊违劝道理，就是他这个修行的能力呢，就是没有增上，就是所以定力不够啊，就是定力不够，因为他这个文思是很不错的，就是去年我们讲那个应该是这个《法华经》里面就是讲是吧，就是当时他在那个有一个如来叫做空王如来，就是空王如来面前的话呢，阿难和佛陀都是当时这个发那阿。都能三藐三菩提心，但是佛陀说是因为阿难的话呢，就是他喜欢这个多闻，就是他一直呢就光闻博学，就是在这个方面去发展，就是然后我呢就是仅仅这个世修，就是利他为主，因为这个原因的话呢，我这个提早就已经成佛了。阿难呢就是他还在那个就是因为佛陀当时在的时候，阿难都是还没有得到这个阿罗汉的果位，他说是他呢就是虽然非常多闻，但是在那个时候的时候，他们两个一起发心的，就是但这个。 现在呢还没有这个成就嘛。就这样的话，他说是我恨的呢，就是就五十以来的时候，我就一直可能多少世啊，就是他就多少世都是变成非常有智慧的这个尊者嘛。就是这样的话呢，一直是就是有这个光文博学方面，就是研究方面比较，但是真正关键的时候呢，就好像自己没有这个修行能力，没有这个世修，没有世修的原因的话呢，那么就是遇到就是破戒的时候呀，遇到违愿的时候呀，遇到这样的这时候呢，就是他都没办法就是把这个烦恼这个转为道用，就是茶店不是呢，就是就是已经被摸这个就是被他们这个注意迷惑以后的话呢，就是已经这个就宁静到这个破戒的这样的一个深渊啊，就是非常危险的。所以说呢，就是他就特别的这种上心，就是在佛陀面前呢，就是一直这个祈求啊，就是一直这个忏悔吧，就是一直这个忏悔，就忏悔的什么呢？就是自己就是这个以前就是没有这个很好的去修行。其实我们很多人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就是我们这个光文博学也确实很重要的，文思很重要的，但是我们所有的这些文思呢，全部都是就是单着在一些字面上、词句上啊，就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跟自己的这个相续呢，就是从来都是没有去就是结合，就是没有实修的话呢，关键就是遇到一些这个这个违缘呐，就是障碍啊，就是生老死病的这些这个就是愿地啊，这个时候自己的是没办法胜过，没办法这个对治啊，就是没有办法对治。所以一般大智度论里面都是讲这个定和智慧呢，就是都很重要，就是他讲的大智涅槃经、大般涅槃经里面，那么他这样的一个比喻，比如说一个庄子就是在这个茶宅这个地里面的话呢，那么就是先需要这个动摇，就是没有动摇的话就是拔不出来。那么这个动摇的话呢，就是能动就是定，就是这个定就是想要动摇的，就是能动摇的这个是需要定。最后用这个智慧的话呢，就是把它拔出来，就是这个智慧呢，就是最后拔出来，或者呢就是我们一个原地的话呢，就是先把它就是困住，就这个是定。最后呢，就是智慧的话，那就是把它这个原地呢，就是进行这个杀绝，就是这个是智慧。所以智慧和这个禅定的话，那就是都需要，就是光是我们求一个智慧的话，那没有这个禅定的这种这个功夫的话，那就是有时候修行呢，就是很难就是这个用得上。就是所以阿难尊者的话呢，他也比较后悔，就是自己是这个一直是多问，但是呢，就是没有这个实修。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样以后呢，就是这个阿难呢，就是对这个佛陀面前呢，就是殷勤的啊，就是精进的啊，这个祈请，就是祈请什么呢？就是他这个说我呢，就是一直是多问，就是就没有这个好好的修。那现在的话呢，很想就是佛陀你呢，就是给我们这个传授一个就是又简单又方便又殊胜又带有这种窍诀性的，就是非常深深的绝妙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法呢，你一定要就是给我们传播了。像我今天那样遇到违愿的时候呢，那什么法都用不上了。就是所以他就请求呢，就是这个释放这个如来啊，就是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成就菩提的时候呢，他就用过这个非常深妙的就是奢摩他，就是奢摩他记着就是禅定的意思。然后呢，就是三摩，就是三摩的话呢，就是智的智观啊，就是观，也就是说圣观，就是圣观。然后这个刹那，就是刹那的话呢，就是也是三摩地和智观，就是这两个这个结合起来的，就智观双运，就是智观双运的这种境遇。那么这样的一个最初的最方便的最简单的就这样的这种法门呢，就是能不能就是给我们这个传授啊，就是他当时说这个祈求这个佛陀呢，三世诸佛都是依靠这个来成就的。这种我们天台宗当中就是讲的三观，好像天台宗的很多大师都是把这个三观呢就是讲的特别的这个细，但是我想我们就是也没有必要就是那么多说吧，就是实际上是就是这个智观双运，也就是既要有禅定又要有深观的智慧，同时这两个呢就是不偏不多的，就是这样的一种非常殊胜的非常这个简便易行的 就是说的也有简便易信，就是特别容易，就是让这个用得上的这样的一种方便法呢，就是能不能给我们这个传说？所以这一段呢，就是阿难就是对这个佛陀呢，因为前面的这个遇到这样的这种这个事情的原因呢，就是阿难就开始就是他想起了这个求法。我们有些道友出去的时候呢，有些居士给他问呢，就是然后问了很多问题的时候呢，啊，就是你能不能给我们？ 传一个基础的法，我好像在学院里面待了很长时间，我基础的法不懂，就是有些时候说啊，你能不能给我传一个中观的法，就深一点啊？一问为什么中观我都听不懂，就是所以我要想好好学一下。所以有些时候呢，看起来是一个微缘，但实际上呢，就是也是一种这个顺缘，就是依靠这种因缘的话呢，就是就铸成了这个很多不可思议的这种法门呢，就是也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于是呢，就是。 忽悠这个恒河沙数的菩萨，那么听说是这个阿难呢，就是在佛陀面前请求的话，那佛陀是那个什么，就是这个阿难是佛陀的这个侍者，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应该大家觉得是肯定，就是佛陀。 会传这个最深妙的这个法啊，就然后呢，于是就是所有的这个我们前面都是没有说恒河沙数吧，就反正这个时候就非常多的菩萨呢，就是也聚集在那里，还有呢就是释放的这个阿罗汉啊，就是这个神文成的阿罗汉，还有呢就是这个圆觉就辟支佛等等，当然这个可能没有得过的，就是还有这个什么比丘、比丘尼啊，就是优婆塞、优婆利啊等等，就是这些眷属，等着里面所包括了很多很多的这个人天。 的这些众生啊，他们都聚集在这个佛陀那里，就是他们度这个原因，就是听闻，就是佛陀讲的，因为佛陀可能阿难当时请求的时候，这个法是非常的妙，就是他这里就是妙寺啊，妙这个色摩他，妙的话呢，他那个就是最好的这个禅定，最好的这个圣观，最好的这个双运，那么最简单的、最殊胜的，怎么一个法能不能给我们传？就是因为。 楞严经里面确实有这个有禅定的，有智观的，就很多人就是能开悟的，就是这样的法嘛。所以他当时这样请求之后呢，下面的这个恒河沙数的菩萨和阿罗汉和辟支佛和其他的人天众生呢，就是特别愿意就是替拿，就是愿意就是想听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他们都是那个。 聚集在什么呢？就是在佛陀跟前，然后呢，就是大家都这个啊，就是推诿默然，就是推坐默然，然后就是可能在佛陀面前，就是佛陀也要传法了。传法的话呢，大家都是就是可能刚开始站着啊，就是就可能有些次序不是那样的。然后听法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各自都是在那个就是自己的听法的这个行业当中呢，默然而坐啊，然后呢就是接受这个圣旨，就是他们呢称述这个如来的这个圣旨，就是说。
就是说以有些诸师当中呢，就是讲他们当时呢，就是好像那个就是如饥似饮食，就是特别饥饿的人呢，就是像那个就是思念这个饮食一样的。然后如饮思量药，就是比如说病人的话呢，就是思维这个良药一样的。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希求就是甘露妙法，就是他们当时有这样的一种恭敬心而听，就是这个听受的时候呢，就是也是很需要这样的这种课堂纪律啊，就是我们这边的课堂纪律确实很好的，很多地方呢就是文法的这种规律啊，是应该是非常不错的。我们可能学过这个前行呢，很多里面就是以前的是什么这个三国六盖啊，就是什么五不辞啊，就是当很多很多的这个这些这个文法的这种方式吧，就是这样的原因。实际上听法的时候呢，需要就是很多的一些这个行为吧，就是规范，就是这个很重要，就是优婆塞戒定当中的话呢，讲了这个十六个啊，就是我这边
超市或者说是刺刀啊，早退啊，就这样，听法的时候啊，是应该应试，就是这样。然后第二呢，就是听法的时候乐听，就是不是不愿意的，哎呦，今天不对不听，我不想听。其实我很想不想听，但是又不听也不行，这样不行的。还有这个自信听，就是非常认真的，聚精会神的。然后恭敬心，就是对法也好，对其他金刚道友也好，对这个法师也好，都非常恭敬的。有些是好像。 特别不恭敬的一种态度啊，就是这样的话呢，就是也不太好，就是要么佛经里面也讲，如果实在不恭敬的话，就是别听了，就直接做的话，佛陀说是就是没有过失，善哉善哉，就是这样的。然后第五个的话呢，就是不求这个边听法边就是求一些过失啊，讲错了不对啊，就是这个讲法者和这个法方面就是一直寻找过失，吹毛求疵的，这样也不行。第六个的话呢，就是不为论语听，就是为呢就是辩论和为呢就是。 驳斥别人的观点，然后第七个的话，那就是不为就是自己想获得战胜而听的，还有第八个的话，那就是不是这个侵毁这些说者啊，就是我为呢就是驳斥他，就是我先他面前听一下，然后我学好了以后，我要开始推翻他的观点，或者是第九个的话，那就是对法不侵毁，有些是为呢。 为了诽谤这个法，但是他自己也听不懂，先举听一听，就是也有这样的。第十个呢，就是这个也不侵毁自己，就是啊，自己我像这样的愚愚蠢的人、笨笨的、懈怠的，我这样的人肯定听不懂的，就是刚开始来的时候呢，就是对自己没有信心，就是这样也不合理的。还有诸如此类的，就是有这个是六种法来，就是听说啊，就是这个其实也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时呢。 这个佛陀的这个在场的场合的这些的话，那就是大家都是这个默然的、非常恭敬的、欢喜的，就是接受这个如来的这种教授啊。然后下面的这一段，就是从二十世尊到就是下面就是复述这个次日啊，就这个中间的这一段的话呢，就是可能我们这边那天那个他们印的时候呢，就是按照这个是不是宣化上人还是原印这个法师的这个版本来印的，就是那这段话呢。 实际上是在应该后面，就是这个，就这一段是就是应该在后面，但是这个圆印法师的话呢，就是他当时，说是以前那个宋朝和有些元朝的时候的有些大德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地方次第稍微有一点就是不同。 但是呢，好像佛经本来都是这样的，就是我看到呢，就是这个不应该就是译过了啊，就是不应该译过了，就是主要的是谁译的呢？就是圆印大师，就是他把后面的这个部分呢，就是译到这个前面来，就是他觉得呢，就是这样就比较通畅。然后他自己也说过，就是这个是应该是什么呢？就是应该是在这里，但是呢，就是不知道就是这些人是怎么会就是放在后面，但他也没有讲什么愿意，就是也没有什么这个翻译。 本的那个一些译句啊，就是没有梵文本的译句，就是他觉得是这样的，所以他呢，就是一定要把它译过来了。如果这样的话，有些人就是对他看不惯呐、啊，就是会在对他赞叹，这也无所谓的，就是他是这样讲的。然后后来那个宣化上任的话呢，他说我也同意，就是这个原因大师的观点，就是然后他自己也把它译过来了。但除了他们两位以外的话呢，其他的几乎这个以前的这些高僧大德的各个不同的讲义里面。 的话呢都没有这个放在上面，就是我们这个藏文的这个大藏经当中也是这个呢，就是没有放在这个在这个地方，就是所以呢，我们这个应该这个在后面，就是到时候我可以跟大家说，就是所以我们有时候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按照有一些依据的这个稍微移动的话呢，我觉得也是有必要的，就是原来我们刚开始发愿什么这个《法华经》呢，就是按照藏文的这个。 一般当时像这个就稍微跳一下，就是当时很多人就是说不满，就后来不满的话，那我们也没有必要，就是然后就还是按照那个汉文的这个次第就可以。其实差别也并不是很大。但是像元音法师和那个玄化上人他们的这个这一段就是一上来的话，那就是可能这个依据呢就是不一定是特别的充足。不过呢就是很多人也没有照他们的麻烦，就是所以呢就是可能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实际上是这个研究这个楞严经。 那就是应该是在梵文当中也好，就是很多层面的，不在这里，就是我们有时候是根据自己的这种看法，好像是这样，就是但这个可能，就也没有必要，就是我们以前的话呢，因为那个藏文的这个版本，当时发的这个所谓的这个译懂的话呢，其实后来这个我也在讲的时候已经说过，就是应该现在英文也好，藏文也好，很多就是非常可靠的这个版本当中的话，都是这样的。 当时那个，当时什么就是当时那个鸠摩罗什的话，那就是他应该也是不同的版本，所以用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依据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但这个原因大师和玄奘上师不知道，就是其他方面的，就说是使这个前面的几个朝代当中有个别法师呢，就是就觉得是就是这个地方应该是不太这个顺，就是有这种说法。 但是真正就是译过来的话，那就是原因开始的，但后来呢，好像没有人这个说他，就是，然后我们的话呢，就是还是按照这个藏文的，就是这个还是放在后面。 这样啊，就是其实这个呢，就是其实也没有什么不同的。你看前面呢，就是已经讲了嘛，就是当时这个，就是阿难尊者就是他亲法嘛，就是亲法以后的话呢，那么所有的这些这个菩萨、阿罗汉和圆觉都是就是在这个佛陀身边啊，就是佛陀身边。这样阿难请求完了以后的话，那就是那么佛陀就告诉阿难了，就是其实这个中间就是如果不放这个的话，那就是也完全是可以的，因为前。 后面的话呢，就是他这个佛陀呢也会说，就是谛听，就是他这个呢用另外一层意思来就是讲的。所以佛经当中经常有这种情况，就是前面是一个前面的一个，尤其是这个楞严经的话呢，就是他直至心性方面的话呢，他有不同的一个方式来先讲的，然后后面呢就是在这个细说的。因此呢，我觉得这个就是按照我们这个其他的这个大师们所解释的那种方式的话呢，应该是可以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当时。 阿难这个请求以后，就是所有的眷属聚在哪里的时候呢，大家都一致听着。这个时候，就是佛陀呢，就是告诉阿难呢，就是如我同气啊，就是亲眷，天论，就是他说这个阿难你和我呢，就是是同气，就是或者是亲眷，意思就是说呢，就是因为同气的话呢，就是他们这个骨肉亲戚啊，就是因为是这个阿难和佛陀的话呢，就是他们两个是堂兄弟啊，就是他父亲方面的这个。 堂兄就是可以说是，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是这个从亲分方面的话，那就是亲戚啊。像有些大师的话，那什么这个天论就是解释了，就是很多很多的。但是其实从藏文当中也是这样的，很多这个版本的意思呢，就直接就是很简单的一个意思呢，就是说阿难你和我的话，那就是实际上是亲戚，就是实际上是应该是这个堂兄弟啊，就是这样呢。我们今天呢，就是还是稍微这个聊一下，就是虽然。 前面这个遇到了一些，但是我呢，就是也不管你，就是也怎么样，就是凡是我们是这个，毕竟是亲戚，你又是我的师者，就是那这样的话呢，我问一下你，就是你当初这个发心出家，你当初发心出家的话呢，那你无缘无故不可能出家的，你在我的教法下面出家的话呢，与我这个法当中呢，就是和兼合圣相，你见到了什么，在我的法当中，就是与你感触很大的，就是就。 与众不同的，就是你见到了什么特别这个殊胜的相，就是在这样出家，而且呢，你就顿时就是舍弃了世间的所有的这个僧众恩啊，就是包括就是自己的这个父母也好、亲人也好、兄弟也好、这个财富也好、地位也好、名声也好等等等，就是所有的这些世间人呢，就是难割难分的，就是这些所有的一切一切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放下，然后呢，就是你就开始这个在我的教下就是出家。 当时你看到了什么？现在有些什么自己子女出家，就是这个时候呢，你为什么出家？你看到了什么？就是你当时是得到了什么？就是就很多有这样的这个问题嘛？就佛陀也是当时这样的问。 那这个阿难，其实阿难这个出家的话呢，就是阿难，佛陀那个大家也知道，佛陀那个政务的时候呢，阿难就是出世嘛，就阿难就是出世。后来的话呢，就是阿难就是很年轻很小的时候，那天不是讲了嘛，就是就很小的时候呢，就是跟着这个佛陀而这个出家。当然，这个出家的话呢，可能是最早的时候这个出家的那一群当中，就是但这个历史上是并不是很明显的。有一个历史当中的话呢，说是佛陀这个出家之后的话呢，就是有一次金饭网。 光明呢，就是这些的话，那就是跟这个如来的这个庄严就是相好，那就是根本没办法就是相比较的，就是所以他这里圣妙这个数据啊，就是还有呢就是心体透音彻，就是那么他的这个心体的话，那就是如来的就是也非常的这种清净，就是没有垢染，就像这个琉璃一样的，就是特别就是清净啊，就是特别特别清净，就是佛的这种身体。然后阿难说，我经常呢就是也这样思维，他说这么殊胜的这么妙的这个相呢，就绝对不是什么就是世间的这个欲望和贪爱就是所生的啊，就是像这样的这个殊胜的圣相呢，就是它不是欲望和贪爱这个所生的。为什么何以故呢？因为世间的这些这个欲望的这种气息啊，有出有住，还有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心少啊，就是就男女这个交媾啊，还有这个所谓的这个弄血啊，就我们所谓的这个臭皮囊啊，就是非常这个不清净的这种父亲母血啊，就这些这个铸成的。所以这样的这种因缘当中呢，就是不可能发生这个有殊胜、有清净、有微妙、有光明的，就像是什么这个紫金光。紫金光具，紫金光具是这个阎浮提的，就是最好的这种纯净呢。它跟那个迦叶的这个身体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紫金光的是这个无有这个光芒了。然后迦叶光跟这个佛的这个妙色相比较起来的时候呢，那这个迦叶的这个光呢，就是没有这个光泽了，就是没有光泽呢。所以像蓝湛不住的最好的这种紫金的这种光，就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呢，就是当时非常的这个仰慕。非常的欢喜啊，就是特别特别的，就是觉得，因为这个阿难的这种出家的话，我们也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他并没有像是啊，就是为了这个出离心呢，啊，为了什么什么得到解脱啊，根本没有想，只是想哇，这个如来特别好看，就是我也应该变成这样的。其实有些出家人可能也会这样的，就是就觉得哇，出家人好积极呢，好简单呢，好舒服啊，就这样的。有些的话呢，哎，就出家人就光头没有秃发很好的，就是就。这个头发天天要洗，天天要麻烦的，还是要这个把它剃光了就好了，就是。但其实这样都不好的，就是我们这个出家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种没有这个思考的，就是随便就是出家，这个没有必要。就是我也就跟很多那个佛教徒也是在说，就是出家的话呢，极少数人的一个选择，就是我们这个大多数的话呢，就是应该有这个社会责任，应该有家庭的责任，就是所以呢，自己还是应该。当一个如果没有这个特殊的因缘的话呢，最好先呢就是也不要这个就急着就是出家，不然的话呢就是到时候就是有很多这个麻烦呢，就是痛苦啊，就是也会回来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这个出家也是实际上是这样的，就是那么他这里呢就是说是他当时特别特别的仰慕这个出家，所以说呢他在佛面前的话呢就是剃度这个落发出家啊，就是我的这个出家的这个原因，就是如果说来的是很长的，但是呢我简单来就是说的话呢，长话短说，就是所以我的这个出家状况呢是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当时阿难尊者呢就是对这个佛陀就是就这么讲的，就是凡事总而言之，我觉得你很好看，所以我也出家了应该是这样吧，对吧？他还是很简单的，就是觉得他当时说那个很多都那个因为其实当时阿难就是说的是也对的，就是他的这种这个相好的话呢，不是不清净的这种一般这个种子或者说是不清净的这种弄血啊，就是这样而这个产生的。那个佛陀的这个传记里面呢，就是包括这个佛陀的一个《佛本心经》，就是《佛本心经》当中呢也是讲的，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虽然从我们这个凡夫人看来的话呢，他是在这个牟尼夫人啊，就是还有这个金发王有父亲有母亲，就是这样的这种因缘而产生的。但实际上就是像《佛本心经》这些经典里面讲的话， 承认，就是我们这个事物的基本的这个规律，就是这是一个大多数的这个运行的规律。但是另一方面的话呢，也要这个承认有一些不可思议的这种特殊的一种因缘。这个因缘的话呢，就是在各个宗教当中也好，尤其是佛教里面呢，就是也是非常非常多的啊。有些呢，就是觉得是我们现在的这个世间的有些常理有点点就是不太这个相合的时候呢，就一口咬定啊，就是这是不合理的。不可能的，因为就是基本的原则是什么什么，就是但是我们对大多数的一个原则呢，就是可以来证明就是大多数的事物的现象。但是有个别的这种原则的话，那就是也是大多数的这种规则来，就是也没办法的。就任何事情也是这样的啊，就任何事情也是这样的。所以这一点呢，就是也是用这个客观的这个事实研究的这些人呢，也要分那个就是中的和这个。别的，那么别的里面呢，就是也有一些就是普通和特殊，就所以很多因缘规律呢，就是不能一概而论。如果一概而论的话呢，它的这种这个科学的分析态度的话呢，就是也是并不是非常正确的。那接下来呢，就是就说啊，就是说这个下面这个是很重要的，就是当时这个佛陀呢，就是告诉这个阿难呐，就是善哉阿难呐，就是你说的很好的，你还是就是因为前面就是就讲的，就是就因为佛陀当时说是你长得很好看，我这个也是出家的，就是佛陀也是显现上是善哉，是是是，所以有些对，然后这个如等等者，就是下面所说，你应该知道，就是一切众生呢，从无始以来生死相续啊，就是我们自相续的话，有些时候是相续，就这个意思，就是这个一切众生无始以来的话，那就是一直这个生生死死，就是不断的，就是相续不断的，就是在轮回里面就是一直这个扭转了这样的。但是这个什么原因来的呢？就是皆不知常住性。这个常住性是《楞严经》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名词，就像我们密法里面就是讲这个本来具性就是一样的，就是本来呢就是有这个常住性的，但是这个常住性是什么样呢？就是它的这个心本心是这个清净的，就是自性是光明的本体啊，就是它的体性是光明的，但是呢就用这个分别妄念呢，就是一直束缚着它啊。那么这样的这种妄想分别的话呢，实际上是不真实的。正因为这样呢，就是轮回就是当中是不断的这个扭转。所以这一段啊，就是从刚才那个一切众生到这个故有轮转，那么这个呢，就是从历代的这个大德来看的话呢，就是绝对是也是对我们就是知之信心的一种这个教言啊，就是大家也应该把它这个记下来。就是藏文当中的话呢，也是。从这个我们这个无始以来的这些众生呢，就是不认识到自己的本性啊，就本性，本性是什么样呢？自性空性，本性空性，自性光明，被这个妄念束缚，妄念这个分别束缚的。所以，如果我们这个什么时候认识到它的话，那就是就当下就可以这个开悟的啊。就这个这一段的话呢，以前那个。历史上可能你们也应该就是知道吧，就是有一个叫做是这个破山大师、破山禅师啊，就是破山禅师。破山禅师的话呢，就是实际上是他刚开始的时候，好像他的这个父母就是就死了，然后对轮回产生了很大的这个厌离心。然后呢，就是他就后来看到智公禅师的一个诠释各里面的一些这个次序，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就开始出家了。出家之后的话呢，就是有一次在另外一个和尚那里，就是听到了这个《楞严经》的法，然后当他讲到这一段，就是就刚才从这个一切众生到这故有轮回，就是这个之间的时候呢，就是他有很大的这个意气呢，就是我们一般藏传佛教里面讲厌相，就是有一种他就不可思议的这种感觉，就是他有一种很大的这种加持呢，就是禅宗里面经常讲就是坏意啊、意气呢，或者是有一些泡一个禅花头啊，就是有很多的这种这个感应吧，就是那么从那个时候开始呢，就是他就开始到处，就是他原来是个四川人，然后。 翻译成中观啊，就是中观，就是所以说他这里就是诸佛菩萨的话，那就是依靠中观呢，就是离开这个生死。那么读持是依靠中观，这个中观的话，那就是与心中观和语言中观。那么依靠这样的中观的话，那就是来自这个不同的这个地道的这个果的话呢，都无有任何的这个困难，没有任何的缠取而得到的，就是也是在问当中是比较。 比较好懂一点，但我们梵文里面呢，就是也可以这么讲吧，就是说这个知性呢，有些大的解释的时候，知性呢，就是就像那个《大乘起信论》里面所讲的那样，就是说是这个真如真念啊，就是什么知性是真如真念，然后还有这个圣性，还有呢就是悲性，就是这个是三颗性，就是很重要的。我们那个。
去年《维摩诘经》当中也是讲知性即是道成啊，就是所以，其实知性的话，那就是应该认识自己心的本来面目呢，也可以叫做这个知性吧。就其实中观也是这样的，原理思辨八系的，不管是语言上面也好，心识方面的话呢，原理一切这个变的话，那就是这就是真正的这个中观啊，就是中观，就是所以说呢，它这里有些那个，它这里言知性，就是言知和性质，什么是？ 言知的话，那就是什么鸟语通俗，就是言知，就是已经这个通完全通达了，这个鸟语的意义就是叫做是言知。然后那个三谛真常呢，就是叫做是性质啊，就是三谛，就是我们这个天台宗不是有三谛讲的吗？就是那么这个三谛真常的话，就是常有的常，这个呢就是叫做是就是性质，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 实际上是依靠这个，就是般若波罗蜜多啊，就是意思就是，其实前面这样讲的，佛陀说我要这个问你，你要好好的回答。那么三世诸佛的话呢，依靠般若波罗蜜多而离开这个轮回的，然后他们呢就是依靠般若波罗蜜多的话呢，就是得到这个各自的这个果位。所以呢，就是这样的这个般若中间呢，就是没有任何的缠取，没有任何的变。 就是大概的这个意思上应该是这样的，就是当时佛陀就是讲了这个原因，然后佛陀呢就开始这个问呐，就问这个阿难呐，就是你今天呢就是我要先给你问，那么问的话呢就是你就当时不是你这个发心就是出家吗？而且你说是源于这个如来的三十二相，那这样的话呢，你这个三十二相是有什么东西来见的？有什么东西来就是对他产生欢喜心的？ 啊，就你不是说是我当时见到如来，你的三十二相，我才出家的吗？那你三十二相是你怎么见到的？就是用什么东西见到的？那三十二相见到以后的话，你不是说是欢喜心吗？谁欢喜的？什么欢喜的？就是这样，就是问一个问题。当然，刚开始问的时候呢，可能比较简单吧，就是比较简单，就是就我们可能时间人也是会可能这样说。阿难呢，就是拜佛言说：“世尊啊，如是这个爱乐呢，就是使我用这。” 用我的这个心和目，他说我的这个欢喜心，我的这个使能见到佛陀的三十二相的话，就是我的心和我的眼睛啊，就是我眼睛看到的，就是然后心就是产生欢喜心的，这有什么问题？那么简单啊，就是幽默观如来这个圣相啊，就是用我的这个我阿难的这个眼睛看这个如来你的这个圣相啊，然后呢，我的心呢就是产生了爱乐，所以呢，就是我就发这个心啊，我也应该像如来一样的，就是庄严的圣相，因此我就舍弃了我的这种这个身世，就是然后我去出家的，就是当时佛陀就阿难就是跟他就是回答了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佛陀呢就是告诉阿难，就是你说是。 是你的什么这个眼睛见到的这个心就是知道的吧，对吧？就是那么真所爱意乐云呢，就是你的心目，你的这个爱乐和你的这个看见呢，就是关键是在于你的心目，是吧？但是这个心目的话，我要问你，就是现在开始要就开始追问你心到底是什么，就是眼睛到底是什么，就是阿难今天还是前面是这个摩登群，你把它折磨，然后现在佛陀问他有始有终。
然后他说，如不是这心目所在啊，就是这不能得相互称呢，就如果你不知道你说是这个，我用我的眼睛看到的，我的心就是产生爱了的嘛。那这样的话，如果你不知道你的心到底是在哪里，你的这个眼睛到底在哪里，就是这不知道的话呢，那不能这个相互，你的这个烦恼和你的这个痛苦啊，你的燃心和你的这种啊尘恼，就是就称和烙的话呢，在我里面把它翻译成这个烦恼。 和痛苦就是，如果你把这个，你的这个样和事就是不知道在哪里，居住在哪里都不知道的话呢，那就没办法，就是我们断除我们相续当中的烦恼和痛苦。他就讲了一个比喻啊，比如说是一个国王呢，就是他受到了这个其他这个国家的一些敌军的这个侵犯了，就是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就是发动这个你的这种军民，然后呢就是开始这个讨债，就是开始就是迁出，就是对方。那这样的话，首先就是要这个。 我们要这个发动军队的话呢，你必须要知道就是对方的这个军队的这个他所在的印啊，就是他所在的地方。如果他所在的地方不知道的话呢，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本来是他的这个敌军呢，就是在东方，就是然后我们就是往西方这个去的话，那就是那南辕北辙，就是也不合理的。就是所以，一般我们这个藏地的《盖世王传》里面的话，那就是有很多那个这方面的比喻比较多。同样的道理，就是如果你扭转的话呢。 你心目就是主要是最最快乎是就是你的这个心和目，你的眼和你的这个心。那这样的话，我要问你，你的这个心和你的目呢，就是到底在哪里？啊，阿难就说是那很简单的，就这个我马上跟你回答。那怎么回答呢？就是说阿难就是拜佛眼呐，师尊呐，一切世间众生，不要说佛陀，你就是这个所有的世间众生，世中一生呐，就世中凡夫啊，就《金刚经》里面讲的世中凡夫一样的，什么我们经常说的什么胎生呐、卵生呐，然后这个湿身和化身，然后这个上面呢，就是还有什么这个有色啊，就有色的这种众生啊，有相的众生啊，还有这个无相的众生啊，非有相和非无相，就是这些众生吧，就总共有十个，说是其中本来有十二身，就是十二种一生，其中呢就是无色和非无色，无色和无相啊是什么？就是这两个不算，就是但是大多数是可能就是讲的是我们这个欲界的众生，还有这 如来的这个像这个七念一样的这个眼睛的话呢，不是这个佛陀在你的，他是说的就是比较那个的，不是你的眼睛长在你的这个身上嘛，就跟佛陀还是说的有点这个。然后我说这个我阿难的这个眼睛呢，就是观这个次，什么这个复根四乘的话呢，就是也是置在我的面上，就是他这里复根四乘呢，就这个可能稍微跟大家解释一下，不然这个好像很多解释的方式都不同。 像《兰花经》呢，就是他们说是所谓的这个复根四乘的话，那就是附在这个面上的这个四乘，除了这个生根以外的，就是什么这个眼根、耳根、鼻根、舌根，就是这个是附在这个面上的。但这样的话，好像不是很这个合理的，就除了生根以外的，就是就这样的，就是这是表面上看了好像是也可以的，但是大多数的这个藏文里面的话是怎么翻译的呢？他们说是。 去这个四种境的啊，就是去这个四种境的清净的这个四根啊，就是这叫做什么呢？就是就根啊，就是去这个去四个对境的，就是有这个四种这个清净的根啊，就是这个呢就是叫这个四乘，就是所以它呢就是在我的这个面上这样的。但实际上它这里这个复根四乘的话呢，实际上是除了这个按照居士人的观点的话呢，我们这个。 色、声、香、味、触当中的话，那就是声，就是因为声呢没有相续，声呢就是不固定的，所以把这个声尘呢就是去除来。 就是色声香味触当中的话呢，这个声音的这个声呢，就是就去除了，就居士轮的观点也是这样嘛，因为它没有这个没有相续嘛，没有这个固定嘛。那么除了它以外的话，那就是那个色、香味触啊，就这四个乘，这四个乘的话，那就是实际上后面还会讲的，就是后面还会讲的。那么这叫做是这个复根四乘啊，其实这个复根四乘的话，那就是按照这个 如是中的观点的话，都是一种色法的东西，就是根呢，就是色法的东西。那么啊，具有四种为称的这个根呢，就是在我的这个就严谨的这个复什么这个复根四乘呢，就鼻子的复根四乘呢，它其实下面会讲这些的。就所以这个根四乘的话呢，就是我阿难的这个复根四根的话呢，就是复根四乘的话呢，在我的这个面上就是佛陀的话呢，不像我们一样，就是像这个秦念华一样的，你的庄严 的呢，还是在你老人家的面上，就是就阿难，就是他还是说的比较婉转吧，就是然后，那么同样的道理，就是这个我们的这个意识的话呢，就是还是在这个实际上是居住在我们这个身体当中，就是大多数人也是这样讲的吧，只要有众生的这个身体出现的时候呢，心识也在哪里，就是所以心识呢，就是在身体当中，就是刚开始阿难呢，就是对佛陀还是回答的就比较 也是实在吧，我们大多数人这样想的，就是这种想法。但实际上呢，就是下面还是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就是问答吧。就是那我们今天呢，就是讲到这里，然后佛陀呢，就是下面也会进一步的这个分析啊，就是这个心目，就是这个是继续就是下一节课再继续分析。